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外长王毅再现战狼作风，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上左批美国，右打台独。中共的军费增长 7.2%， 习近平剑指何方？解放军透露，中共第四艘航母将很快公布。美国海军军舰在两会期间穿越台海，释放什么讯号？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这些话题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中共外长王毅今天在两会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充分发挥其战狼风格，批评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过去常说对美的外交是中共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是在这场记者会上，涉美问题却是被安排在中俄关系之后来提问。王毅表示，中俄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典范，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之上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而在涉台问题方面，王毅宣称台湾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选举结果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他重申中国对台政策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但他也痛批台独，扬言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呢，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这些都是这个王毅的说法。那么尽管他将战狼的言论拉到了最高分贝，但是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中仍然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面对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国要坚定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和进步力量。那么我想先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啊，来为我们进行这个热点快评。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林颖教授也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王毅今天是这个左批美国右打台独啊，他是否预告了中共这个两会接下来这一年又要走会所谓的战狼外交了呢？王志胜博士。
我觉得分几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就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从顺序来看，他先提了中俄，再提中美哦。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北京确实把美中美关系当成重中之重，但是在信任的基础或者是互动的基础上，中俄还是优先于中美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部分从顺序上来看，这是一个姿态的展现，也就是说其实王毅透过这种细腻的操作，其实是想要向美国这种叫板喊话，就是说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竞争对抗的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后面其实还有俄罗斯作为他重要的伙伴，虽然他也讲说他跟俄罗斯是一个新型的关系，不结盟啦，不等等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中俄的紧密关系，其实在王毅的这个说法当中也凸显出让美国有压力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是第一个部分。
嗯，
那第二个部分可以看到是说对于王毅的说法看起来哦，措辞强硬，不管是对美国或者是对这个台湾的问题上面哦，那是不是重回战狼？我倒觉得有一个是值得观察的，也就是在这次的两会当中，是不是北京会正式确认新任的外交部长来出炉，是不是会真的如在大概在一月份的时候大家所去评估的，由这个刘建超来接任外交部长，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哦。但是如果是的话，我觉得王毅是在为整个包括新任的外交部长哦来做一个未来中国外交方向的定调哦。我相信王毅心里面自己想要作为一个中国的外交教父这样的角色。所以当他如果定调，把他定调成一个比较强硬、比较战狼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讲，假设新任的这个外交部长真的是刘建超，而刘建超相对公认认为是一个比较温文儒雅的这个中国 外交官，那是不是其实王毅是在为整个中国今这一年的外交路线来做定调？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来进行下一步的观察的。
好的，感谢王志深博士的分析。继续请教林颖佑教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中共不论是在台海还是南中国海，这个海上争端哦，都在不断的升级，但是王毅却说中国是动荡世界的和平稳定力量，你怎么看王毅今天在中外记者会上的说法呢？林教授，
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今天的一个王毅他的一个讲话其实也是去铺陈现在整体中国的一个对外关系的先后顺序。
嗯，
那这里的话，你说与其说它是一个稳定力量，这个稳定力量它会在呈现在什么呢？呈现在他刚才所说的中俄关系。因为俄罗斯他，我们知道现在俄乌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冲突最近又有一些这个展开，持续在进行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战场的一个变化，让他会先把中俄放到前面。
嗯，
那特别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最近的话，俄罗斯刚好也在选举，所以其实他这个时候凸显了他的一个存在。那相对来说，美国也要选举，可是美国选举是11月。同样的，美国最近才刚刚结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超级星期二，才刚刚的这个美国这一边才正式的两边好重新又这个出现，但是到最后的结论会如何，这个还有时间再去处理。所以对中国来说，先去稳定住中俄关系，甚至在接下来如果在目前的一个在四月左右，应该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会进入一个泥泞的状况，这时候就是谈判最好的时候。所以其实今天我个人会认为，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之外，中国也在为他接下来有可能在国际上面，在俄乌战场上面扮演的一个角色，提前在做一个铺陈。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这一次的王毅他走的一个方向，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同样的，是不是会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的转型，还是战狼外交又回来？我个人其实一直认为的是，没有，有没有战狼都不重要，因为现代的中国它就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会去看这个时候该当战狼就当战狼，这个时候该退后一点就会退后一点，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如何善用现代的局势，就好像毛泽东说的游击战六字诀一样，进我扰啊，进我退啊，退我进啊。所以其实这里是不是要把它一定要再加上战狼，我个人这个是太小。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王志胜博士，其实我们知道由于之前啊，这个中共的外长秦刚去年的落马太过戏剧化了，也因此那么这一次王毅他回国出任外长所召开的这个两会上的中外记者会就格外受到这个国际媒体的关注了。但是外交事务现在是否还是习近平一人说了算？在去年经过这么多的这个秦刚落马的震荡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能从今天这个目前的外长王毅的谈话解读出习近平他接下来对美国对台湾可能会采取的一些思维和做法呢？王博士。
是没有错。其实这次在两会的各式各样的场合当中啊，至少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那当然会很关注这次两会当中，不管从这个王沪宁到李强，那到了这个今天这个习近平下这个团组的讲话，那甚至还有王毅的讲话当中，一连串的讲话当中，在所谓的这个对台政策的一个说法跟态度，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说，事实上说法上面虽然李强的说法跟习近平跟王毅在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跟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面有一些些落差，但是基本上基调是一致的哦。那这个基调的一致其实还可以回推到这个上个月22号的时候，由王沪宁所主持的全国对台工作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基调一致。那所以从这里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至少习近平在整个对台系统的政策的掌握跟这个控制的权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那同样的哦，我相信在外交部分，习近平是处于一个不得不的窘境啦。怎么说？他除了王毅之外，他也没有第二个可以依赖跟信任的人选的。所以，其实你看王毅现在的整个的身份哦，其实是中国这至少改革开放以来是非常罕见的。同时，局外事办主任、国务委员又兼外交部长哦，那你说他这个分身乏术也好哦，或是你说他是不是能够同时思虑周延的兼顾到这么多的这个中国的外交事务也好，我个人是觉得蛮存疑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王毅在整个的 整个谈话跟路线上面，基本上跟习近平的整体的态度跟立场，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异。那个差异在对美哦，那个差异我觉得是黑脸白脸的效果，也就是习近平还是要扮演着这个领导者后面的战略纵深跟回旋，所以他未来还要跟拜登见面。哦，那他跟拜登见面的时候，总不可能两个人这个强硬以对哦，然后互相叫骂。那这种这个事情，当然由外长哦，由这个王毅来担任来进行。所以王毅的态度是这样子的。那习近平他就扮演着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气度展现这样的做法哦。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至少在外交，至少在对台，习近平是拥有100%绝对的主动的掌握权。但是在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的军事问题上面，是不是这个样子哦？觉得待会我们跟尹佑老师可以再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是的，因为今天难得请到两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下半场我们要谈一些有关于这个美中这个军事竞逐的这个问题。不过在继续请教林尹佑教授有关于王毅的这场外长记者会之前呢，我很快念一个网友在 X 上面的一个评论啊，针对这个王毅的记者会，这位叫 Lucifer 的网友他说，既然取消了总理的记者会，那么看来外长的记者会也应该要取消啊。这个还有他认为目前国防部长的职位似乎也是悬而未决，以后还有没有国防部长记者会啊？以后看来只需要习近平一个人念完错别字连篇的稿子就可以结束了。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像这个顺着这样的看法来请教林尹佑教授，两会今年取消这个总理记者会议是可以说是引起国际哗然，没有想到这个外长记者会，王毅的记者会还保留哦。那么我们知道去年秦刚落马之后呢，外传刘建超可能接任，但本届两会的议程中没有包含人事任命案。您的分析是，这是否代表了两会闭幕之后，王毅将续任外长啊？那我们要怎么从今天王毅的这场记者会来看接下来中共的内部斗争和对外斗争呢？请教林教授。
首先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网友他其实是非常有的一个想象力啦。那我们先从这一个总理的这一个这个记者会取消来看，总理记者会的一个取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应该在于说，其实今天他是一个内部报告，今天的我们讲的两会，它很大一个成分是在肯定自我。在肯定什么东西呢？肯定的是，因为我们看从20大的时候，习近平是10月多嘛，那时候20大，他宣布他的第三任期了之后呢，接下来的时候隔年其实他并没有很多很长一个时间，所以隔年的两会其实相对来说这个重要性倒是其次。可到了今年这一个时候呢，今年这个时候代表说习近平他已经连任了一年多，他第三任期刚开始的一年多，这边他必须要拿出一个成绩单出来。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总理的记者会其实也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他的看法，习近平说什么，那才是真正去决定中国走向的一个关键。那这一个走向的一个关键呢，就有可能会是说，今天他做了就算了，所以总理这边的确是不太需要。同样的，今天在总理的记者会上面的话，大家会问他的一些问题，或许其实也是现在的一个总理他没有办法去完全回答的。这个是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再还好，总理的记者会结束了，可是为什么外长的记者会要了出来呢？因为今天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总理他所一个职务其实是有一点点类似行政院，他有一点类似在对内所有事务的一个总的一个处理，他有一个行政院长的味道。那外长他处理的就是外交关系，今天他的一个着重的角度，总理可能要着重在内部经济数字、内部的情况、内部的预算问题，但是外长他就只要把目光放在外交事务就好了。那今天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在国际上面去表达今天的一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去表达中美之间的互动。这个角色由总理来回答，不如由外长，因为就一个外，我们讲外交就是平等。今天他的一个位阶是可以去跟对方，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国务卿这边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所以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今天它的一个设计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精心安排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那这一个接下来王毅会不会继续这个做下去，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王毅的年纪。
年纪，
因为我们看的一个年纪其实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啦。那之后的习近平，当然习近平对他的信任度是不是会让他会继续做下去，我个人会认为这一次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事案，有一点是要去埋下一个伏笔，让习近平 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如果今天接续的人选什么时候会出来，可能也要去看接下来市局的变化，甚至是让王扮一个黑这么
黑脸
角色。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还有王志胜博士针对这个中艺王毅的中艺外长会的这个进行的热点快评。那么相关的最新讯息呢，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嘉洛从北京针对王毅记者会所发来的一则采访报道。
中国外长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升高了中国对美国的言辞攻击。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
这种论调和去年九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加州会面时的气氛形成对比，那次会议有助于美中关系的稳定。星期四，王毅指责华盛顿不守承诺，并说美国试图通过制裁来遏制中国。
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尽管美中恢复高层关系，但是美国在人权和中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扩大了对中国的制裁。即使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王毅仍在记者会上为中国支持俄罗斯进行辩护。王毅还在台湾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前向台湾施压，北京认为新当选总统是分离主义者。在与菲律宾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日益紧张之际，王毅誓言将对外部势力的挑衅和干预采取果断反击。王毅发表这番言论之际，被视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年度全国人大会议正在严密警戒下在北京举行，试图对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做出正面解释。
Many analysts see Foreign Minister Wang's comments as a way to set the tone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s year. If that's the case, there may be no shortage of problems for China to navigate. Bill Gallo, VOA News, Beijing.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才下令要大家习惯过紧日子，但中共两会本周公布的国防预算仍然有高达 7.2% 的增幅，远远超过总理李强所宣示的 5% 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其实还低于实际的数字。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 Dan Sullivan 去年曾经在参议院透露，美国的情报单位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大约为7000亿美元，那么欧洲的智库则是估计中国的实际国防支出至少比官方所公布的预算要高出30%到40%。那么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中共的军费已经是翻了两番，当今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之际，中共的强军计划为何仍然放在照顾民生之前？习近平是否真的会对台动武？中共如果真的攻台，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时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林教授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教王志胜博士，中共的经济在面临危机之际啊，习近平其实前不久才刚下令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但现在两会公布的军费却依然维持 7.2% 的增幅，您认为中共现在希望对外释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王博士您的解析。
是好，先讲这个。其实这个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当中啊，提到了 GDP 增长5%，那这一次的中国的这个国防预算增加是7.2%，但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不只是习近平前不久才下令这个所谓的党政机关啊，要这个习惯过紧日子。那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其实大家最讶异的一点，倒不是我们待会会提到，倒不是他只讲的祖国统一大业，没有讲和平这两个字，而是所谓的这个过紧日子这四个字啊，一共讲7次之多。
是，
看样子 对，看这样子李强对于要过几日子这件事情压力是很大的。
嗯，
那当然他当然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有言有守，有言有守哦，要有言有保，对不起，那有言的部分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过几日子啊，是不管是党政机关或者是以中国的角度，他可能要这个严格浪费控制预算等等的部分哦，要进行一部分的收缩哦等等之类的，但是有种有言有保，他也特别强调一定要保障国防军事预算的支出。换言之，其实你 GDP 增长率只有5%的这个评估，而且这个5%，我们在一般的这个统计上面也都认为说，中国的 GDP 很有灌水的可能性。那就算你是5%好了，也等于是你要拿出以更多的预算，超过这个2.2%的这样子的经费来增强你的国防。哦，那这个角度就是刚刚讲，他这个很清楚的看得到，中国在整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在现在的经费的使配的使用跟支配当中。国防也好，军事也好，这个部分对这个整个中国或对习近平来讲，它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是要所谓的有言有保，要保的那个部分。那至于民生预算啦，一般的这种基础建设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预算，那是可以牺牲的，可以省略的。哦，那换言之，对他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是军事。更重要的是国防，更不用讲，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点出，我们也还没看到具体的数字，但是可以想见，除了国防预算之外，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内部的维稳预算，金额也只会高不会低，因为去年我们看到了，去年的这个整体的维稳预算已经大于国防预算。哦，那所以你把这两个预算相加起来，那其实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哦。那今年如果国防预算也上升，我们相信维稳预算也不会低。那换言之，其实对他来讲，整个对外的安全、对内的维稳哦，远远大于他现在其实中国真正面临的这种经济跟社会上的难题。那这个讯息的释放，其实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中国他或者说在习近平本身的焦虑是来自于安全两个字，对外这个外在的这个压力以及内部社会经济的挑战，这些啊对不起，内部的维稳的压力，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你从这里来看就会看得出来他为什么在军费以及这个维稳的预算当中会不断上升甚至超过这个 GDP 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林博士的这个分析。再继续请这个王博士分析，继续请林颖佑教授来分析这个中共军费增长之前，刚才这网友有一些回应这个王博士所提到的这个维稳的经费，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再请教您好吗？这位网友叫华荣，他说习近平的军费要用多少怎么用都不需要向人民汇报，人大会上说的数字也都不是真的，钱要用在刀刃上，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重要，习政府的钱要用在维稳上，用在保党上，有党才有习近平，有习近平才有共产党啊！还有一位网友叫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军政治，只要枪杆子在手，就不怕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造反了，再开动宣传机器，塑造外部的敌人，煽动义和团式的人民内斗，习近平甚至有可能真的会发动一场战争啊！只为全社会实行军管，习近平要的只是红色江山不变色，至于民生他根本就不在乎，跟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向来视人命如草芥。我们还有几位网友针对这个军费有一些质疑，不过我稍后再念好了。先请教林颖佑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提到说，这中共公布的这个数字有很多人质疑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美国的参议员的说法，事实上传统基金会也有一个报告，他说这个数字哦只是表面。可能实际上呢，是美国国防预算这个相差并不多啊，是这个中国的3到4倍左右，但中国的实际国防预算比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要高得多。请问您怎么看现在中共两会公布的这个国防预算，2024年是1.67万亿人民币？究竟这个中共的军费实际的数字我们要怎么估算？有没有一些隐藏性的军费黑洞？您认为有哪些呢？林颖佑教授。
好。这一边的话没有错，所谓的一个隐性军费或我们说的隐藏军费，这一点来说在中国这边绝对是非常经常会看到的。那你说这一些隐藏性的一个军费呢，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状况，或是我们可以从哪边来看，刚才其实王老师有去提到的，就是在这个维稳的一个部分。同样的，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在 武警这一个地方，武警它现在已经全部是那边在这个 CMC， 我们讲中央军委会的指挥底下了。所以其实今天的一个而海警又那边在武警底下，所以其实今天会有一些其他的预算，或许是我们在账面上没有办法完全去看到的。那今天其实在这个军费的一个表达的话，没有错，其实刚才几个网友都有去讲到一些蛮重要的重点，一个是先军政治，这个先军政治对于习近平来说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先军政治它可以去做到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说，虽然讲党指挥枪，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的话，枪杆子出政权。
嗯，
今天你的一个军费的话，就最直接就是解放军或者他军力武装力量的一个实力，武装力量如果能够去掌握住的话，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就可以完全的去掌控所有的中国，那更不用说跟他的一个政敌或其他我们讲内部的一些反对势力，只要他能掌握政权，这一些都不用。所以其实来看，如果在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依然可以让军费去一个稳定的成长，依然对军费来说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投入，至少不要减少军费，这一点对军人与这一些是武装斗争的这些武装力量 的一个部队来的话，它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军费的话，它国防预算会有几个层面，一个是新武器的开发，新科技的一个投资，或者是武器的维持，以及最重要的是人员的费用。那如果就现在来看，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里的状况的话，不能再用什么打。
好的。好，我们到时接下来再稍后继续请教这个林颖牛教授。不过我们线上有很多的网友啊，针对这个中共的军费提出一些质疑，我念两个比较不同的意见啊，然后再来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这位白富金网友说，中国的军费还不到 GDP 的2%，而美国的军费是 GDP 的4%。他这边也提出这个美国军费他的一个看法啊。还有一位叫邓超的网友，他说他提到日本啊，我们看看日本2024年的军费预算的增长是高达16%，他说这个才叫做是远远的超过 GDP 的增长吧。这两位网友有不同的意见，稍后如果林博士可以稍微回应一下的话。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这个看一下，我们要念这一位网友叫做天地良，他说习近平对台湾是有执念的，虽然习近平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毕竟台湾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而且台湾和中国是同文同种，可以直接选举各级官员乃至总统，完成了多次的政党轮替，这对于中共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至于民生，对于中共来说完全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让民众活着就是习近平的仁慈了。那么我想根据这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来请教林志胜王志胜博士啊，您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军费啊，现在其实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后，有人帮他算这军费是翻了两番，而且他是不断的高喊要推进深化军事斗争。刚才当然虽然也有一些网友也提出这个美国的军事费用也很高，军事开支也很高，而且日本今年2024也是有16%的一个增幅哦。但是我们去看中共的军费这么多，它究竟是剑指何方？网友们也提到了说，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台湾问题想要完成武统大业，所以军费开支才不断的增加呢？王志胜博士。
好的，是我简单先回应一下，没有错，那个比起美国的这个军费啊，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去年的国防预算是8800多亿美金哦，那比起来，那当然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国防支出看起来还是少的。但是就如同刚刚颖牛老师跟我也都提到，中国的国防支出你不能只看这个账面上的数字哦，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这个研究所他的估计，和平研究所他都认为至少高这个30%-40%左右。好，那这是一个。那刚讲的除了这个，你还有维稳的经费，还有其他隐藏性的军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第一，它的这个总增长率不会是7.2%。第二，它的总经费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跟美国落差这么大，这是大家警觉的原因哦。那在这里往下看，就是刚刚主持人问到的，说到底剑指何方？从习近平2012年上来之后，每年都是大概高于
增长，
对成长，那你要连续10年的等这样的增长上来，结果就翻了两番的情况哦。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我相信习近平他从上来就高喊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等等，他心里面确实是有一定程度让中国称霸制霸，甚就是或者是这个跟美国进行这个争霸哦等等的这样子的野心，而这个野心的要满足的第一步，那一定要足够的军事实力才能跟美方抗衡、哦、所以我相信他心里面念兹在兹的那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啊，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然就是能够跟美国争霸，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必须要这个极力的扩张他的军事能力，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过去这十年来以来，军力的这个中国不断快速而且极为庞大的增加这个军费，其实很大一块在这里。而且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军费的增加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它这几年花费的最多的经费的基础，一个是从去年到现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整个火箭军，火箭军它投入了相当大的经费跟支出，那当然为什么？因为导弹要跟美国抗衡。那另外一个是海军。哦，海军的部分，连美方的这个相关的国防智库也军国防智库也好，甚至美国国防部也好，都评估说，至少在舰艇数上面，哦，中国在2026年可能就极为有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游泳船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那这些都是他投入，那不管导弹也好，不管海军也好，很清楚就是要跟美国争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不是把大量的经费支出放在这个跟台湾之间来进行，就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尹佑老师可能比我更理解。比如说这个表示这个是应该他的新型的战机啊，他最近也在不断的宣扬他的歼三五。那你看这样的东西要花费多少钱哦？那又提到说他又要这个出准备要很快就要宣布第四大航母，
第四艘航母了，
对，这些东西其实你说都不是剑指台湾，这很清楚的是剑指美国。所以我认为他的野心是包括了统一台湾，包括了这个成为世界霸权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要在这边提醒而且必须注意的，我相信习近平一开始上任的时候想方设法扩张军费，是希望透过钱来快速的笼络跟稳定他在军中的地位跟实力。不要忘了，习近平刚上任之初，军方根本还不是他所能掌控的，还在所谓他口中的所谓的这个四人帮、新四人帮的手中，还是郭伯雄、徐才厚这些江泽民派系的老人们啊。所以我相信，他也希望透过军费的运用，然后这个军区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这个整个解放军的重新的调整，把军权拿到自己手上。我相信这十年来，至少前半段一定有这样子内部巩固他自己在军中地位的这样需求、我想大概会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给大家做参考。是，
好的，感谢这个王志胜博士的分析。有关于这个两会上面宣布了这个第四艘航母很快就要公布哦，这个下半场我们有继续请教两位军事专家。不过林颖佑教授，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上任之后，这军费是翻了，每年的逐渐增加他的军费，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像刚刚讲的是叫板美国跟美国来争霸，还说真的会对台动武，或是刚才王志胜博士也提到说，出于他内心对安全的一种执念，对他执政安全感的一种忧虑感呢？请教林颖要不要？
我觉得这一边的话，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还是在于他内部，因为其实他也知道说，如果我要去稳固住我的一个政权的话，解放军绝对是我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支持的一个元素。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到，现在其实如果今天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的话，那他如果能够去透过持续的去让这个国防经费能够有持续的一个增长或平稳的成长的话，那对于这一些民众或来说，是不是会认为我在外面可能找不到工作，那我是不是要从军？因为其实现在对于一个这各国军队来说，都会碰到一个少子化的问题。那少子化的话，我要如何去让这些民众愿意选择解放军呢？或许这一边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说我这个相信党啊、相信国家啊等等这样的态度，最直接的是你的待遇是如何。那这个待遇的话，就会反映在他对于这一些军人啦、或者这些士兵啦、等等的一个不只是他的一个心想，甚至是也包含了他的退伍制度。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看他的一个预算变化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除了要去观察的是他新型武器的投入之外，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他的一个人员的维持或者人 人员的一个支付的薪资上面，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除了这个人员之外，他为了稳固之外，稳固他的一个民心跟军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个解放军，他没有那么多航空母舰，现在有了航空母舰，有了北斗卫星，有了这个新型战机，但是他这些任务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他自然必须要去花费更多的，不管燃料也好，或者是这些保养也好，这一些东西其实都会需要花很多的一个经费。对现在来说的话，现在的习近平他讲究的是先军政治，掌握解放军就可以掌握一切。比起过去邓小平的时候说解放军要忍，我要先发展经济再来去发展解放军，可是这样的结果反而会造成更多军队贪腐。我们看到了不管是这一个军队在之前的江泽民的或者时代，或者是之后的胡锦涛的时代，有偿服务军队做生意的情况非常非常常见。如果今天他不是先去提高军人待遇的话，那会不会让原本的已经贪腐相当严重的解放军腐上加腐，更多的贪腐问题，反而就会让今天的习近平会看到现在的俄罗斯的部队，俄罗斯部队为什么在乌克兰没有很好的表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装备不好，不是他的战略不好，是他的一个后勤补给跟不上。后勤补给跑哪里去了呢？跑到贪腐人员的口袋，跑到贪腐的一个过程中间。这一些对于解放军，如果今天习近平会需要解放军来进行不管秀肌肉也好，或者是对台湾对周遭有一些打击也好，造成一定的威胁也好，他一定会需要让这个解放军具有战斗力。那这里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的分析。我们很快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再请教王志胜博士啊。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2007年还是胡锦涛的时期，
委委费可以吗？
就首次超过了军费的开支，因此中共的党卫军所谓的要武统中华民国，只能够是空中楼阁。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今年两会外交预算破天荒的增加了不少，好像增幅超过国防开支，估计不会用于扩编医生，而是多生产战狼。这是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张的网友他说，国际学者解读中国当前领导人对经济问题已经是束手无策，才会一直增加军备来维持国力。我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看法，请教王志胜博士，这个如果现在照这种所谓的先军政治啊，穷兵黩武但是不顾这个民生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是不是反而会进一步的加深中国的财政困境？加上如果真的要攻台的话，中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也想请叫王志胜博士。
是没有错，我相信这种军费大幅度的增加，就刚刚引诱老师所提到的哦，你是先军政治的情况，然后先投入解放军的经费，而不是先去处理经济问题的情况，当然会让他现在本来就已经很窘迫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很简单嘛，你饼就这么大，然后你要把这个相关的钱拿去发展这个军事的力量，而不去回到民生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那某种程度那当然就会让你的经济困境的始终在那个泥沼之中。那这个部分我相信 是毋庸置疑的。然后那但是要讲说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困境你往前走下去，到底不这样子的一个军费的运用支出哦，是不是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困境？某种程度来讲哦，只能说它没，只能说只是让中国本来就已经中国这样子的经济上面的问题还是在那边，它没办法解决。但是另外一个来看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哦，逼使着中国走向一个，或者是说往这种所谓的军工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去发展。我指的就是说，他大量的解放军的军费投入先军政治的情况之下，他把资源大量投入在这个东西上面，借此来一方面你说这个用重工业或者是用军事工业 的力量来带动他的经济，当然这个是客观上，主观上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另外再说哦。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当年日本在这个二战之前，它其实是一个像关东军的时候，当时是以一个军事的这个作为火车头去带动整体日本的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哦，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因为它的基础建设已经饱和了，也没办法再用基础建设的刺激去弄哦，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这是要我们要去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东西接后面联动着，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它联动着的就是 进一步引发出中国社会内部，特别是现在在大量的言论控制之下的这种穷兵黩武的激情，动不喊杀、喊打喊杀的战狼，在如果在这种所谓的军工经济的带动之下，是不是会反而更进一步加深这种氛围跟力量，而让中国这个主战派啊，或者所谓的战狼啊，持续的做大，然后甚至擦枪走火的就引起周边国家，包括台湾包括我们接下来可能待会会谈到的菲律宾或其他国家之间擦枪走火对抗，这个都反而是第二层要去注意的这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来看。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继续也想请林颖佑教授跟我们谈谈这个现在中共军费，我们上半场谈到这里，除了回应刚才王志胜博士的分析和跟我们做个总结之外呢，最后想从台湾的角度，因为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共军费每年的增长，它和当然台湾的军费也在不断的增长，尤其是这两年增加的很多，但如果你把两边中共的军费跟台湾的军费拿来对比的话，尤其是过去这五年差距都还是有十几倍之多，其实光看数字，那说数字会说话，看起来的确是差距蛮大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湾要如何加强自我防卫来抵御中共军费连年增长所带来的军事威胁呢？林颖佑教授，
这边的话，当然如果从一个单纯的数字上面来看的话，的确我们会感觉好像是这蚂蚁要去拦截大象一样，这个是不太可能单纯的从一个数字上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变成一个战力来看的话，今天的一些中国的这么多的一个预算，但是它全部会化为它对台动武的一个实力吗？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画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其实就现在的一个中共来说的话，他对于好对台作战来看的话，他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全面战争，还是只是一个局部战争，或者是他今天会付出他多少的代价？因为其实毕竟如果今天的话，目前来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这一边不太可能主动去攻击中国，所以如果今天中国解放军要对我们展开攻击的话，必定是一个他攻我守的一个状况。那就这样子来看的话，一般来讲你攻击军至少是要是防御军的防御的一个两倍或三倍以上，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台的一个动武上面的话，它会需要有多少的一个军备，需要多少的军力，这一边其实大多是可以去做一个计算的。再加上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现在对解放军来讲的话，没有错，它的预算跟装备是相当的多，可是这一些会全部用在对台作战上面吗？这依然也是一个问号。因为它其实还是需要有大批的部队，不管是中印 OK 中印的边界冲突，或者是他在北方的一个在这个对于俄罗斯这一边的一个防范，甚至是今天我们讲他的核子武器，可是他也一样不会使用核子武器来对付台湾啊，因为其实我们的距离太近了，今天对中国来讲的话，核子武器的使用并不划算，也不应该运用在这个局部战场上面。所以其实就透过这些去计算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台湾我们这边要去发展的是如何在一个武器的取得上面去发展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模式。那很多人当然会把它去思考的，就是说 OK 台湾我们要面临的是城镇战，或者是我们要接近乌克兰战场。可是有一个最现实的状况，就是说乌克兰的一个战场它是陆上的作战，那台湾的话肯定是一个海空战，肯定是中国解放军他会希望先透过海上封锁的方式去断绝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天然气啊或能源的管线，或者是一个海上交通线。所以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最近我们相信很多的网友也有去注意到台湾的一个潜舰海鲲号最近有一些新的一些发展。那台湾的话，我们除了海军之外，我们的空军 F-16 啊等等的，我们其实非常强力的去发展我们的海空军，甚至是我们也有去因应解放军有可能对我们做了一个37突击，从空中去抢占我们机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些防卫的重点开始去强化，不管是在去年的汉光演习我们着重在桃园机场的防卫，或是我们现在会讲的一个在城镇作战的一个防卫，这一些都是因应的解放军的军力调整，就对于他们战术战法的变化来增进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要去随着与时俱进，以敌而逐渐的去进步。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即便是现在，而且我们的武器随时都跟美国这一边有一些跟美国买的武器，或者跟美国最近的一些军售开始去强调的，不是只有一个成型的飞机大炮或者是飞弹，而是更强调系统的一个连线。因为这个 C4ISR 是未来作战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情报资讯的交流，以及在电讯情报，美国的 RC-135 或 P8 它的这些巡逻机在这边飞行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把这些讯号传递给我们的，不管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甚至是我们的 F-16V， 甚至是我们的暗制的鱼叉飞弹，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雷达或者其他的一些直管系统遭到攻击的时候，依然可以跟美国进行一个联合作战？这一些其实都会让解放军他必须去思考，今天他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还会包括可能有自卫队，可能有美军，可能有其他的这些盟邦，那这样子一个计算的话，或许这个军费就还有在一些讨论的空间。
好的，感谢林颖佑教授分析。所以这个战力不是光看这个军费的数字而已哦。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海军军舰“分恩号”在两会期间穿越台湾海峡，而中共海军政委则是在两会上向媒体透露，解放军的第四艘航母的相关细节将会很快公布了。美中两军在两会期间隔空角力，释放什么讯息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北京举行两会之际呢，解放军对台也是动作频频。台湾国防部在过去的两天内总共侦获了22架共机和13艘的共舰，并有多艘的海警船开启了围台新模式。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分恩号也在两会期间再次穿越台湾海峡。解放军出动了东部战区海空军的兵力，是全程跟踪监视。另一方面，解放军海军政委袁华志在两会期间透露了中共的第四艘航母的最新消息。被问到中共的第四艘航母会不会采用核动力呢？袁华志说，相关细节很快就会公布，并特别强调中国建造航母没有所谓的技术瓶颈。他还说，中国建造航母不是为了和美国比，也不是为了和美国打，而是为了要保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专家们究竟如何评估中共第四艘航母的战力？两会期间美中海军隔空较劲，释放什么讯息？我们要怎么从两会期间美中双方的军事动态来观察美中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角力呢？时大谈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林颖佑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林颖佑教授，您怎么看北京在举行两会之际，美国海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分恩号在这个时候穿越台湾海峡呢？教授，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状况，我们要连结的，其实就要看的，就是在今夏最近出现的一些状况。因为其实就现在来看的话，解放军他很明显的会想要去表达一个讯息，就是说他可以去掌握住台湾周边的一个海空域，他拥有这个制空跟制海权。 可是这个制空制海权对于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它不管是什么逾越了一个中线海峡中线啦，或者是它的船舰出现在这一个台湾的一个东部，就是靠近西太平洋这一侧，它都会希望去透过这方去展现它可以包围台湾。可是如果在包围台湾的一个过程中间，今天这一个美国的一个驱逐舰它飞经过台湾海峡，那是不是可以更直接去表达说 OK， 即便你解放军你声称你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依然可以去打破你所称的这样的能力，因为我这一边是我可以自由去穿越的。这一个状况其实今天或许只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动作，但是这个稀松平常的动作去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谓政治上的讯号。这个政治讯号就是今天美国它会透过这种我们讲海军外交，那个不管是 Gumbo Diplomacy 或是 Showing the Flag 炮舰外交，或是所谓的一个展示国旗，会透过船舰来表达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中国可以去完全掌控，甚至是我美国可以自由的进出的。所以这些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看到美国它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去跟中国进行一种表态，那这个也是希望去警告中国的是说，你在这边的海域你不要会为所欲为，因为其实这一块是目前非常重视的国际海域。那我们也看到，因为其实现在才三月初嘛，三月初美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了，接下来美国会不会跟其他的盟国，不管是日本也好，甚至是一些欧洲国家，会不会还有这种类似的一个穿越海峡的行动？但是每一次穿越海峡，其实它都是在传递一些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告诉中国你不要为所欲为。甚至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军事状况来看，不是只有一些喷水柱啦，或是一些比较强硬的动作，像之前的美国它就透过了一个这个美国的舰长这个翘脚啊，然后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去呈现出美国对于中国的监控，类似这样的一个讯息战跟文宣战，也是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我个人会认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好的，感谢林教授。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怎么看这个两会期间美中两军的这个隔空较劲？因为除了刚才提到美国海军的军舰分号穿越台湾海峡之外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政委袁华志也说，中国建造航母不是为了和美国比，也不是为了和美国打，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完整啊。那么他还提到，中国在建造航母中没有技术瓶颈。至于第四艘航母会不会采用核动力呢？袁华志也说很快就会公布了。你怎么看这次中共特别在两会期间透露这种中共第四艘航母马上就要出来了这个讯息，你认为他是有没有有意向美方来叫板呢？王志胜博士。
是，我想当然在两会期间公布这样的讯息，当然有他内外的需求来看哦，对内需求当然就是一个大内宣的一个效果存在哦，特别是习近平都已经再三强调说这个世界这个风景，这边风景独好，这边这样的说法就是要讲说中国是这个在世界在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当中哦是最好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状况，那在军事当中当然也不能这个落于人后，所以这种第四艘航母的讯息的这个发布，在两会上面有这样的讯息的传递哦，我觉得对内的宣传效果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这个重要性是在于说，当你看到叫大家要看紧日子，然后 GDP 又只有5%，一切的经济数字看起来都觉得这个趋向悲观的时候，有一个第四艘航母，当然会让中国的民众会觉得也比较振奋哦，有这样子激励的效果。那这样的大内宣，我相信是北京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这是内部的。那对外当然都有对美国叫板的意思，特别是刚刚主持人特别念了一下这个刚刚的这个政委他讲的这些东西哦，你看都已经特别跟你强调，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跟你讲，
我不是要跟美国打，
不是要怎么样，是捍卫主权等等等等的，如果不是就不会特别再去这个做这样的文字上面的澄清嘛，那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文字的特别是中共的文字运用当中哦，常常你要用反着角度来看才会解出来他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在跟美国叫板，那当然是跟美国叫板，而且刻意的留下一个悬念，就是跟你讲会不会采取核动力，那很快就会揭晓等等，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在跟美方释放一种讯号压力，就是说我在第三号航母已经有这种弹射的能力了，到第四艘航母我也有核动力的状况的时候， 这种核动力的状况就不一样了，就代表中国它就进一步迈向所谓的这个蓝水的远洋海军。因为毕竟如果只是按照现在柴油动力它的这个所能够到达的范围，还是很有限。当时核动力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但是我自己认为啦，我觉得这个留下这个疤哦，其实你要与其说是真的是在秀肌肉，我觉得某种程度，反而是在制造美方的悬疑跟压力。所以整个来看，会有这样消息会不断的释放出来。可是不要忘了哦，第三艘航母这个福建号过。对，也不过十二月一月才陆陆续续披露出它的这个照片而已，它到底它的弹射到底能不能使用，到底效果怎么样，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具体的状况。
好的，
第四号航母，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是这个空中阁楼啦，对，可以听听，但是距离实现应该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跟距离。
好的，感谢王博士的解读。当然也要请教林颖佑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怎么评估中共在两会释放出第四艘航母的消息，还有中共第四艘航母004的战力究竟如何呢？会不会是核动力的？也请教林颖佑教授。
我们先从这个004这一边的讲回来。004这艘航空母舰目前有一些网友的分析，是因为说看到的图像嘛，它并没有烟囱，所以应该有可能是核子动力航空母舰。那基本上来说，核子动力航空母舰，说实在，核子动力对解放军来说难度不大，问题不大。可是其实今天的是他要去做到的是整体的一个系统，这里的话我们就一直讲的就是东洞三最大的一个亮点，其实会有可能在弹射机。那这个电磁弹射机也好，或者蒸汽弹射机也好，这些电磁这个弹射机跟它的系统动力要如何去做一个结合，这一点其实是今天解放军会投入相当多的一个人力跟物力，希望能够去达到的一个解决图，他们叫做攻克的这个难关。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航空母舰的战力？说实在，今天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是飞机啊，如果今天只有一个海上机场，那没有意义。那艘航空母舰是没有战力可言的。所以其实今天它那个战斗机也好，或上面那个歼击机也好，今天为什么我们说它一定要核子动力能够去带上这个弹射机？很大的原因是它要能够带上空中预警机。那这个空中预警机能够去当上去的话，我们讲的这空警500系列，这空警500、空警600，这是一起空警系列。空警系列如果能上去，结合它的一个歼击的一个战斗机或者战轰机的话，才可以去达成它一个空中的一个管制跟它的作战。过去我们讲为什么我一直会认为，就是也是在解放军的一些相关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常讲双航母作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战斗机的一个筹载量不够。今天的动动幺这个辽宁号，它顶多大概20多架、30多架舰载机。那如果是动动两，它大概是差不多30到40架左右的舰载机，会代表的是今天它如果只有一艘航空母舰的话，它的一个上面搭载的战斗机只能去做到一个舰队防空的作用，它没有办法去对海面、对陆地进行攻击。所以如果还有两艘航空母舰的话，代表一艘的舰载机可以去做舰队防空，另外一艘可以去对海面跟地面去进行攻击。这个战力才能够去达到。我们刚刚说两艘航空母舰加起来大概才80-90架，可是一个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呢，可能就已经近90架的飞机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看，不是只有一艘这个航空母舰就可以去生一根战力，而是要去看它的舰载机，以及我们刚才其实在画面上有看到一艘航空母舰，它还有旁边搭配的这一些驱逐舰、护卫舰以及补给舰。那今天的一个解放军海军，它有没有办法去形成这样的战力？我个人会认为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因为就美国来讲，航空母舰它可能就是在二次大战它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可是现在呢，解放军才重新要开始去学习这一套。
好的，
对他来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去走。
好的，感谢林教授。很快念两个评论，要请两位做简单的总结了。风尘征集他说，美国11艘航母，中共做12艘航母就超越美国了，这种耗费国力不自量力的行为，相信他们真的会做的。拆到个2023则说，中共的航母可能是为攻台来进行准备的，美国指派军舰去台海可能没有用。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和总结，先请王志胜博士简单30秒好吗？
是没有错，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军费的提升，然后现在在这种航母的宣布不断的秀肌肉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至少在习近平我认为在2027年这个所谓的解放军建军100年之前习近平想要打造一支这个可以跟美国争霸的解放军，这种穷兵黩武的企图是昭然若揭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为了防堵中国的军事的扩张，进一步的团 团结跟联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倒是希望能够在民主的这个环境之下，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遏制中国的这种军力的一个扩张。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的结论。抱歉林教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但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军事专业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解析，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还有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李强报告高频率送习引关注，人大成了政治效忠大会吗？还有人大大修国务院组织法，如何看待习近平再造国务院？欢迎观众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